我想来这个 conference 很多弟兄姊妹们的一个心里的祷告，就是求主引导将来侍奉的方向。都我想大家都有一个爱中国的心，愿意回去。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呢，就不讲一些这个回国宣教的这个领域跟层面啊，这个领域层面很广，可以回去做生意，可以回去教书，可以偶尔短期回去，可以长期回去。我跟李牧师要把一个焦点放在长期回去。在大陆教会做个非身所用长期所用的工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探讨。在这方面我想第一个重要的就是神是不是给你一个清楚的呼召，让你回大陆去住在那里，将来长期住在那里，暂时可能是短期的，来到参与主在大陆的福音工作。而这个福音工作我们要看得广一点的，不只是单单全世界传福音这个使命，也包括你将来在大学里教书或者是办神学院，办这个学院，小学中学大学，或者是医院等等，这个长期的各式各种不同的侍奉的方式，这个我昨天都晚上讲过了，我就不重复了。所以第一所强调的就是神是不是给你一个使命感，你不回去不这样做就感觉到 miss 掉 something， 你就心里不安，是神的灵在里面的心灵工作呼召你，你要采取一个信心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开始装备自己，来要达到那个未来侍奉的那个目标。所以清楚神的呼召，并且采取信心的行动。在这一点呢，很多人有呼召感，有使命感，但是种种原因，考虑这个考虑那个，没有行动，磨来磨去，磨到40岁50岁，最后要退休说我要为中国宣教啊。那时候你的精力已经不像不那么旺盛了，你已经不能爬山越岭了啊，你的脑子只能回忆过去，不能够学习新东西了。所以在年轻还有力量的时候，把你的青春或者中年献给主，这是最好的。但到60、70岁的时候，你的精力比较退弱了，你说我已经放在神的国度里30年、40年了，就是他现在把我接去与我列祖同岁，我也心满意足了。就是王牧师，陈牧师，现在如果神把我们接去，我们说我们起码放进去30年以上在神的国度里。所以不要以为你的时间是 forever 啊，现在很年轻，还有30年、40年吗？你不能掌握这个。神要是呼召你，把这个负担放在心里，给你使命感，这是神的恩典，神看重你呀。你要珍惜这个上帝的看重啊，就是回应就是要行动的。那么行动就是要装备很多方面，有属灵的装备，有知识的装备，有这个经验，这个侍奉的装备啊，很多方面。现在第二，我想李牧师跟我都有同样的看见，就是在知识方面的装备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装备应该是由圣经、中国语文、中国教会历史、中国政治环境的了解，这是普通的知识。我们传达神的福音，特别是讲道查经，是把神的救赎计划传达出去。用什么传达呢？是用 语文传达。我在海外长大，我深深体会到这个国文底子薄弱，释放之困难呢。我很深深感觉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呢，就是因为我在海外长大。If I talk English, I can express myself much better. But now I have to speak English Chinese to the Chinese people. 但虽然如此，我还是也努力。我甚至啃出一个 PhD 来 in Chinese studies， 为了弥补我的缺。你们不需要去念中文念那个 PhD， 你们已经在小学、中学、大学里面把中文底子都掌握好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你可以加强中国语文的训练。阅读、写作、传达、词汇丰富起来，语文非常重要。如果你是广东人，你港国与港不太清楚，你就可以去北京，住在哪里，一两年学北京话，一定会很快的就学好了，到哈尔滨去，标准的普通话，回来可以广播的。我不能够 overemphasize 中国语文的重要性。如果你生在东北，生在华北，那你是天生的蒙福者。现在这个大陆语言都很普及了，就是生在四川都可以讲很标准的国语。第二，圣经要熟读认识，这个不上神学院你都可以学到的，现在就可以下功夫。基本解经、读书、读经，广泛的读、深读、默想，最好啊，找出来那些最重要的救恩的经文背下来。我发现那些被神重用的仆人，都是圣经背得很熟的。大陆家庭教会四五六岁就奉献，他们这个青春的时候背了很多圣经，一讲哗哗都出来。我给你一个建议，背罗马书五章到八章，对着才开始；背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这两段圣经你背完了，你要一辈子倒讲不完，因为它是打开圣经的这个锁匙。那么中国历史文化，这本中国教会史这个背景啊，你要重视的了解，因为中国人坐在这个中国环境里面，你要了解这个环境。好，跟着来呢，系统的神学知识，这个就需要在圣经学校里或者神学院里面念了。圣经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呢？就是把救赎的历史、救赎的内容，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通过历史的发展逐渐看见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发展。这个历史的发展叫圣经神学，或者主题性的，比如说上帝神也是上帝儿子神这个 Kingdom God 神的国等等主题性的，这叫圣经神学。圣经神学的形成建立在解经各卷解经，一二圣经历史第三圣经原文，从原文到解经，从解经到整合，从整合到圣经神学。第二，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个主题性的来处理。中国教会现在接受很多圣经知识或者圣经各卷要义的了解，但是缺少系统神学的架构，所以现在呢不知道怎么样来到面对异端。中国教会需要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呢，把历史的发展、教义的发展史跟这个异端的发展都澄清出来。中国有异端不是天下第一次主后约翰时代就有一段信息所以这个历史神学到一直到现在近代神学，我们说某某人 liberal， 你说丁光炫 liberal， 他 liberal 在哪里？我们为什么骂他们新派？主要新派出在哪里？就是离开圣经，不以圣经为主，这个大基本原则一离开，那各式各样的新旧派都出来了所谓旧派不一定是正确的，还有也有错的，最主要就是那个基础。实践神学是怎么样牧养教会，怎么样讲主任讲章，怎么样牧会，怎么样这个教会行政管理宣教等等，都是在这个实践神学跟着宣教神学。现在这个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把宣教的这个历史宣教的情形在中国介绍。另外你进到中国去，如果超越自己的文化，变成一个一个跨神文化的这个宣教，比如说你要到维吾尔族回教徒当中，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你要从宣教的角度了解。好，这一方面的这个系统教神学系统知识呢，主要通过神学院。所以如果神呼召你作为话语的侍奉者，传福音的使者的话，你在尽可能之内范围之内拿出2年到3年最基本的神学教育。在美国有很多华文的神学教育神学院起来了，在美国很多福音派的神学非常好，起码在原文希腊文在北美能够学习的比大陆强啊。大陆三智会里没几个像样神学院，就是师资方面，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就无论你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是代理侍奉的，你应该起码有1-2年的神学教育，通常1-2年不够。有在我们中国福音会有的同工在 Columbi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就是神学院念2年回去，到大陆培训几年觉得不够，又回去华神念2年补上 MDiv， 2年神学教育不够，3年的课程4年念，有机会消化最好，真的。不然的话你念回又回了，那回头这个很费时间，所以不如一口气把它念完。MD 是最完整的。等等，我可能再讲一下中国大陆现在培训，他们需要哪一类的培训？为什么你需要这样神学教育？我先把这个重点讲出来，然后我想让李牧师讲一些这个维吾尔圈的难处。第二，这个在第三，在这个侍奉的经验上做准备。你在海外的时候，尽量参与教会的福音事工，去布道，担任信主，信主之后给他初心造就，就是 discipleship 牧养工作、短宣等等。我礼拜一、礼拜二我就到芝加哥去2天那有那个中美 North Central 这个 Chinese Christian Winter Conference 他们有400多人。他们有2堂，一堂是培灵，是包括原牧师，一堂另外一堂是布道，头两天是我，后两天是这个远志明他们中间有相当没有信主的。那么特别在北美有很多没信主的大陆人你要这个好机会让你去练习传福音，个人布道，无论大堂讲或者个人布道或者查经班上，那你把第一步把他从抵制甚至反对不信把他扭转到愿意考虑，从愿意考虑再带他怎么样进到信仰的第一步踏上去，踏进来之后又在牧养他，这基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的。你今天在北美在全campus 上面就可以做，这是最好的练习，就是带人信主。我亲自神给我机会，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就带3个人信主他们跟我谈，我知道问题再讲一下，然后我问他有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没有理由不相信，那他就信了这是我的妙方给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说这就问明白明白，信不清楚明清楚，有没有合逻辑，要不要相信他不知道，有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没有理由不相信，那你说你没有理由不相信你就信吧，说好啊，我真是感谢主，好几个人都是这样，没有理由不相信你要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他没有理由不相信，太逻辑了那么带人信主是最好的将来宣教的那个装备。你如果不带人，只有带人信的经历，还带他这个做门徒培训的经历，你就这么空手去大陆培训，那等于跳到月亮一样的。你先学走，先学爬，然后走路再跑你连拔都不会爬，你怎么样去飞？是不是所以先进行这个布道工作。第四，对中国及中国教会亲身的体验， 当然你可以到大陆去两三个礼拜去做短宣，去体验体验啊。但最好啊，能够长一点，长一点，有机会就是一个月甚至半年，跟着参与家庭教会的喜维行游行布道者到农村各地或城市里去培训的时候，他带你去，你去观察、去观摩、去体验。但是如果你已经在这里学习怎么教成人主日学，你手上有一套，比如说约翰福音查经或者是一幅所书，你去了之后，他期待你讲啊，你知识分子，他认为你脑子有东西，他不是脑子，你肚子有的玩意儿，你有供应，那么你就哪怕是约翰一书很短的哈。你总要有一套东西在北美或者是在大陆你已经教过的，你可以随时拿出来的，那你不能空手而去啊，最少也可以做点见证。所以你要去实习观摩呢，你要有所供应。但你去了之后，你看见他们那样爱主，会启发你，让你看见他们需要，你更加努力。所以这个大陆这个宣教的参与啊，是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第五，与海外肢体在属灵上有这个有所联系。有人说我回国如果不在大学里教书或者工作，我怎么生活呢？你不用愁，大多数现在宣教师都是在这里自己筹款的啊。你在美国一千块钱活不下去，结婚夫妇绝对活不下去啊。1000美金大陆啊，那要相似的很呐、啊。要什么有什么，其实不需要100美金，1000美金啊，500美金就会活得很不错，4000块人民币谁拿那么好啊，那党委书记才都拿不到4000块。所以你认识一些教会朋友，你都呼召你，你跟他们讲啊，叫他们做你祷告的伙伴，支持你，这个在宣教界已经是都被接受的。这个知识不但是经济知识，是祷告知识，为你祷告。我们上辈子是属灵征战，有很多人为我祷告，我不认识，我说我天天为你祷告，我是很惊奇哈、啊。要不然我早就被抓了，也可能坐监坐几年，但是没这个事儿，没发生，因为神的普各种教会为我祷告啊，我越来越长得越大啊，这个不是我怎么了不起，是神的恩典。是十年点，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单独去传道，是整个教会在你后边后盾，做你后盾。第六，与国内肢体的属灵上有所联系。当你开始在国内侍奉的时候，无论在你自己一个城市，或者邻居的城市，或者是农村，或者是别的省份啊，你走开之后，很多人就开始认识你，欢迎你，欢迎你再来。那么建立这个关系，神会带领你到不同地方去，全中国都是合场，全中国都可以去培训，我有100个我，1000个我，全国走都走不完这个需要，就怕你没有供应，属灵供应，话语的供应。所以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甚至话语的准备上啊，自己有所得着，然后呢那个可以供应。在那边还有两本书啊，叫晨光，是上海李天恩弟兄写的一个读经日记，我跟他通过过几次，他每天早上起来有2个小时的晨更说的什么这个 insight 他就写下来啊，他已经写了4本了。这个人1950年到60年在上海轰轰烈烈被神所用，60年被抓起来坐了监，坐了16年，先是10年啊，他在一个劳动这个劳教所一个工厂，一个开这个石矿工作。有一天他一不小心从上面这个山坡上就掉下来，那一定肯定要摔死的，但正好呢他就掉在2个石头的中间一堆沙子的上面，这个沙子呢，这些工人就是5分钟之前就无意的就堆在那里了，啊，他正好落在这个沙土上，哎呀，上帝啊，你的保守是奇妙啊！然后他后来写一个日记，就是说 我过去都是好像是自己的自我还是很硬的啊，神的恩典在我里面倒不出来啊，这个玉瓶啊上要破碎。通过这样一个经历，他完全的感觉到破碎，完全交给主，这样这个基督香气啊才发挥出来。这是他的晨光第一届4月27号的那个日记。你要想了解国内这个基督徒他们的属灵经历，就看他们的这些著作啊。你自己也是可以就是通过早晨的晨更或者是侍奉累计出来你跟神的关系，累计出来一些属灵的原则，这些原则跟这些经历呢，在你讲道的时候或交谈的时候都有肉有血的，这样很具体的能够跟大家分享，不是纯理性，我们需要这个理性啊，理性的加上经历跟神的膏油就更加有效。开始进去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某种身份，如果到来你回到自己家乡那里，在农村或者是城市，你的家人环境全福音啊，这个大家也不太怀疑你。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社会上某个单位有工作啊，像大学教书、中学教书或者做生意，那是个掩护。但是就是没有掩护，你凭着神的差遣，上帝给你经济支持，你就到各地方做培训教导工作，做不完的做，有某些风险。但是那成千上万的国内传道人不也同样的有风险吗？是不是？如果你要在前面这5年参与中国福音事工，你想没有任何风险，那你干脆不要想去大陆。真的，你要豁出来，你要豁出来，你豁出来，上帝也豁出来。上帝对你有 commitment， 上帝保护你。就是有了问题，出了事儿，那也是很好的经历，没有死亡的危险，没有，真的。我做21年都没出过事儿，现在我发现了，如果我出事儿被抓了，我什么也不说，24小时他就放我。如果你说出来，他扣着你3-4天，就问啊追啊追啊，8-9天也追啊问啊，你啥也不说，根据中国的法律，他就一定放你。这是对有外国护照的，但对本国的你不说呢，他可能打你几顿。但你不说，他也没有口供，他就不能够判你呀。有个新加坡的人，他这个糊里糊涂说出来了，说了给他扣了3天3夜，把钱都给他没收了。最后走的时候，那官吏说：“假如你啥也不说的话，24小时放你。”换句话，你这个笨蛋，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呢？你给我提供资料，我们公安很忙，你不用需要你提供这么多资料。现在在国内培训啊，最需要的就是各个省县地区性的500-600间教会及几千间教会，他们中间的传道人每次有开课通会的时候，他们要讲道，讲什么呢？就讲一点圣经，或者讲一些时代的信息，比如说针对异端的问题啊，这护教的需要，中国教会是说可以得到的一些经验啊，如何解决家庭纠纷，如何发展基督教家庭，怎么样讲道，怎么样查经，这是最基本的。但是现在最普及的需要呢，就是各地区中间选出的教会的领导，或者是年轻的有教导恩赐的人，30个50个聚在一块儿，他们每次来聚集2个礼拜到一个月，给你密集培训。他们需要能够有24门课来到给他们讲。那这20门课我们经过这个跟他们讨论之后，基本是这样的：基督恩神学、诗经学、基督恩神学、基督生平、使徒行传、基督在华史、西方教会历史、圣灵与圣公、 如何准备讲道，如何牧养教会，基督教家庭，基督教这种文化，摩西五经，先知书，智慧书，约翰福音，保罗书信，圣经神学，属灵神学，当代中国教会历史，系统神学一二三，教会行政管理，护教学，移端，这一类的是最基本的。你教任何这个都可以，如果你念过了两年三年神学，任何一本书都可以教，你就选择一两门教，到处你教了三四遍你就成为专家了，教了十遍那更不用书本都可以讲了啊。现在是这样的，将来呢在三五年之后大学毕业生需要培训，那时候你需要全世界，所以我劝大家有机会拿出起码三年神学好好念啊，然后你有一生的时间慢慢丰富啊你对这个圣经神学的认识。我现在讲到这里，一下时间交给李牧师。
谢谢赵牧师，他给我们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想回国殉道的话，到底应该哪个方面要装备，怎么准备自己。以前我自己觉得，如果想做一个神的仆人，那必须要进入神学院，而且念神学，当牧师，这样才可以做神的仆人。这是一个我以前学过的概念，现在一直也觉得这是很重要。但是呢，特别是在国内，而且在中亚地区，在印度这些地方呢，他们不怎么欢迎牧师，也不怎么欢迎宣教士。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过去，也要传福音，也要侍奉主，但是人家不欢迎我们，那到底怎么办？如果我是个牧师，他们肯定不怎么欢迎我，那我怎么办？这时候我们慢慢再体会到平心徒侍奉的重要性，专业人士侍奉的重要性。所以神的国度不是某些人来负责，这是不同阶层的不同恩赐的人来彼此陪打，彼此侍奉。比如说我们要回国侍奉神，如果刚才按赵牧师的说法来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必须都要进入神学院，这是肯定的。你们出门之前我们给你们都分一个报名表，要不然没有签个报名表的人不让你们出门，因为那个回国装备必须要受神学训练。受训练是这是肯定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就是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然后我们再一次想一想怎么做是更有效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着侍奉。所以这时候呢，不但是神学培训，也需要不同方面的一个培训，这也是对了。比如说你们回国侍奉神，那肯定人家问你，你是就是出国留学回来的，哎，太好了，你来干什么呢？我来这边只有一个心愿，扩展神的国度，扩展神的国度。那这样第二天就是
龚先生们都登门拜访，就是调查你们。龚先生就是公安局先生们啊。我们都有一些姊妹或者弟兄在教会里面释放，有一天呢龚先生亲自登门拜访，就是调查几次也走了，就是提醒你们我已经认识你，你姓什么，你干什么。所以说什么呢，你最好是停止你的工作，是这个意思。他们来就是聊天喝茶就走了，来了两次，第三次呢他不是一两个人过来，他带了十来个人一起过来啊，就是抓这些人都带走了。因为我已经给你提醒了一两次你不听话， 没办法，我们白忙多多忙当中还要过来啊，给你们安排一个灵修院。那很多这个弟兄姊妹觉得呢，我进去监狱不是坐牢，就是做一个灵修一年或者两年，这个心态非常重要，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如果你觉得哎呀受苦了，我怎么办？我坐牢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心里就是难受了啊，没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压力。神啊，感谢你，我跟保罗一样，我进来了，我终于进来了。我在这边，我以前真的我亏欠你，我没有时间做灵修，只有一天半个小时，今天可以做几个小时的灵修，可以赞美你，我单独见面你，啊，这样就是神特别安慰他，也。